需要到楼下去给英语部守主餐，所以我一到10点半我会比较准时就要赶下去哈。那我们今天就也比较稍微提早个1-2分钟开始，大家就坐之后，我们就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又是一个礼拜天，我们可以到神的家里面。特别感谢主给我们这个主日学班，让许多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打开神的话语。也感谢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读神的话语，从当中得着帮助。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可以得着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我要恭喜大家。你们是我看过这个最有耐力的一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按照进度已经读完了出埃及记哈，读完出埃及记很了不起哈，恭喜大家。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要面临最严厉的考验，就是下礼拜开始我们要读利未记，利未记总共有27章哈。如果你能够，你知道就是圣经总共有66本书，这66本书里面，大家公认最难读的就是利未记。那如果你可以把利未记读完的话，那个其他的没有什么你读不完的。所以我要请大家一定要坚持哈。我们现在好像什么呢？那个爬山呢，爬到一半了，那下面那一段那3个礼拜呢是最出力的。但是那个利未记你一定要把它读完。就是如果这一次的机会，你还没有读完的话，以后你自己读，我想你大概读不完啊。所以我们把握这次机会，我们把利未记给读完哈。还有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下礼拜天我们改时间。你们知道从今年开始提前改时间，以前都是每年4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但是今年开始改了，所以下礼拜天早上你们少1小时。我9点半还要看到你们啊，你们不要说对9点半以为8点半你们没有 show up， 那也表示说你们一定要在平时把那个该读的读完。你如果礼拜天早上赶的话，你发现下礼拜天早上少了1个钟头，你赶不过来。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改时间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最后在10章，从出埃及记31章到40章。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在山上神向摩西的指示，他把那个怎么样建造会幕告诉摩西，到31章开始就说这个建造会幕需要有个工头，他就拣选了2个人。我们从第31章看一下，31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那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就这个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砍，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等等哈，主要是选出一个人叫做比撒列的，然后另外又给他找出一位同工，就是亚伯利亚和。那有人就问说，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他赐下圣灵，所以我们知道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有人就问说，在旧约当中有没有圣灵充满？那刚刚读那一段，你看旧约当中有没有圣灵充满？这里明明就说神用他自己的灵充满这个叫做比撒列的人，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所以在旧约当中也有圣灵充满，但圣灵充满是长期性的还是短暂的？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那圣灵充满，特别是在旧约里面，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的原则，它是暂时性的。那圣灵充满是目的是什么？对， 是目的是工作，是目的使那个人有聪明智慧有能力可以做神的工啊。无论是这个地方或者你看到士师记啊，神兴起士师然后带领军队去打败敌人，神以他的灵充满那个士师，也是使他有能力啊。所以这个圣灵充满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那第三十一章你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就是选出工人来，目的是要建造圣所。那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讲的是什么？安息日就是圣日啊。在第十八节讲的是什么？两个法版，对，那个法版是什么？是圣言啊。所以第三十一章有三个很清楚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圣所，第二个段落是圣日，第三个段落是圣言啊。那圣所、圣日跟圣言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敬拜有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敬拜神三样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有圣所、有圣日还有圣言。那圣所是什么意思？在第二十五章第八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这句话很重要，圣所表示说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那是神给人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圣洁的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我就打一个比方，我写在讲义上，打个比方说，好比说你在你家附近，就是你住的地方，突然看到有人在那里盖房子，然后你这么一问之下说，啊，是总统在这边盖房子，是美国的总统在这边盖房子，过几天房子一好就要搬进来，那你那个 community 你那个社区的人就觉得说，啊，非常的荣耀，哎呀，很光荣啊，哎，怎么这个总统要住在我们这个 community 里面，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说很荣耀啊。但你把那个荣耀感呢，就是把它乘以几亿倍、几兆倍啊，就是说，哎，神居然要住在我们当中，是那个意思。那你从这个角度在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圣所这件事情是神要在人中间设了一个地方，他可以住在我们当中，那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神愿意跟罪人同在。那圣日是什么呢？圣日是人对圣所的回应，啊，圣所你可以说是从神到人，但圣日是人到神，就是说我愿意在七天当中分别一天出来，用这一天来敬拜神。有那个圣所，圣所的话是出自于神的，说我愿意到你们当中来，但那个圣日是说，哎，我愿意，神既然来了，我就愿意有一天，七天当中有一天，我那天就是专门去敬拜他的。然后敬拜神的时候一定要有神的话语，那个法版啊，那是圣言。所以这三样东西告诉我们敬拜神的三个很主要的元素。第三十二章就讲了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其实摩西在山上，摩西到山上几天？四十天。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接近到四十天的末尾了？应该是，因为神已经把那个最后都讲完了，把那个法版刻好了给他了，他差不多已经准备要下山了。但就在这时候山下发生什么事情？那一方面神正在指示他们说怎么造会幕，怎么样要好好的敬拜真神，那一方面他们开始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做了偶像哈。我们读一下第三十二章哈，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因为过去都是摩西做他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媒介，他们告诉，就摩西告诉他们神要你们怎么样做，现在看不到摩西快四十天了，他们就去找亚伦，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离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逐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的，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他那个起来玩耍，跟你在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那个以撒跟利百加说那个腓立比的王哈、啊，看到以撒跟利百加在那里戏耍，然后就说啊，原来这个人是你的妻子，你怎么骗我说他是你的妹妹啊？他那个戏耍跟这边的玩耍是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意思。那中间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是比较那个亲密的行为在里面。所以这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它描写的是一种什么？一种荒宴，荒唐的宴会，是那个是一种异教的风俗。那这个时候我要请问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金牛犊事件啊。我就用五个不哈、啊、来描写这个事件啊，还没有造会幕，先造了偶像。第一个是不远，就他们距离埃及不远，那时候刚刚出埃及，空间上跟时间上都距离埃及不远。然后不久，就是刚刚颁布了律法不久，那个律法当中已经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敬拜神，特别是那十诫啊。还有就是不在，就是摩西不在啊。那另外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啊，不知啊，那个摩西不知他遭了什么事，啊，最后就是很不妙，他们就亚伦为百姓造了一只金牛犊。那有个问题，是假神真拜还是真神假拜？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真神假拜啊，真神假拜就是说你敬拜的对象名义上还是耶和华，但是呢却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而不是照着神的启示，这叫做真神假拜。就是说我还是在敬拜耶和华，但是不是照神的启示，而是照自己的意思，这叫真神假拜。什么是假神真拜呢？就是说我敬拜的对象不是耶和华，但是我却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去拜他。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他们这里是真神假拜还是假神真拜？我听到两种不同的意见啊，但是这个定义你们明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回头我刚读过的圣经，我们再看一遍哈、啊，第三十二章。好，他们的对象哈、啊，我们先看第四节的最后面哈、啊，最后面说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什么？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然后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谁守节啊。他们觉得他们拜的是谁？他们拜的是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神，然后又很清楚的说要向耶和华守节，对不对？所以他们名义上拜的是谁？他们并没有说我们要拜金牛犊啊，他们说我们还是在拜耶和华，只是怎么样，他给神造了一个形象，他把神造成一个牛犊的形象。哎，他怎么会想起要造只牛出来？为什么？埃及地，他们离埃及不远，他们在那里住了很久很久，埃及地拜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埃及的一个神是一个牛神，所以他们看惯了拜那个牛，所以他们想到说要给耶和华造个像的时候，他要造出一只牛来。那他们名义上还是在拜什么？还是向耶和华守节。他守节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刚刚说那个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荒宴。那为什么向耶和华守节？他说又献燔祭又献平安祭，他们会有这个荒唐的宴会在神面前，为什么？也是埃及的，因为他们看惯了在那个异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些拜神的时候就是有这种荒宴，就是那个异教特别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每次他们敬拜神的时候非常的荒唐。所以他们说哎，那现在我们他们名义上还是在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把这个异教的东西是不是都引进来了？ 先给耶和华造了一个像，耶和华有没有说不能给我造像？
有。
他们为什么一面说我是拜耶和华，一面又给耶和华造个像？然后另外的话，他们就是当他们拜的时候用的那个方式，他们是用的那个异教的方式。这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作用呢？就跟大家看一下在教会当中的金牛犊啊。因为如果我们以为是他是不信神了，他去拜拜了，拜菩萨拜什么的话，我们就觉得这讲得通。但是他其实讲的不是这件事情，他讲的是说他还说我是信神，我还是给耶和华守节，我拜的就是领我们出埃及那个神，但是他把他造成一个金牛犊，又在他面前有这些荒宴。这讲的是说，名义上你说你还是信神，名义上你拜的还是耶和华，但是你把它变了个样子，就是说你不是照着神的启示来敬拜他，而是你照着你的观念来敬拜他。那就好像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哎，我们也好像在埃及也看了很多，也受到很多的影响，看到那些拜拜是怎么样，或者是想到观念中，还没信主以前就有个观念说啊，我觉得我信的话，那个神应该是怎么样，他要怎么保佑我也好，或怎么样，反正你有一些观念在那里面。所以当你信主之后，那你如果说又没有说好好的去读圣经，没有接受神的启示，哎，你脑筋里就有个样子说，我神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拜他，或者有些那个习俗也是照着以前那个习俗你就带进来，那个是叫做金牛犊事件。就是说名义上你说你拜的是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去接受他的启示，而是你用你那个残存的埃及的那些影响，过去的那些观念偶像的影响，你把它引入你这个新的敬拜当中。所以你在那边说啊，我还是向耶和华守节，我礼拜天还是到他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但是在你的观念当中，在你的做法当中，其实已经掺杂了很多过去的异教的或不是神所启示的那些东西在里面。那这个叫做金牛犊事件。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子呢？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神的启示，神已经启示在十诫当中，就说不可以为我雕刻什么形象，但明明已经讲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就给他雕刻个形象，说神已经明文讲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心里并不 ready， 没有接受。那是这样子。所以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啊第四章，耶稣说，所以你们拜神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那如果你读英文的翻译，就说你要 worship in truth， in spirit and in truth。那个 in truth 的话，你可以把它翻成是按照真理。按照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按照神的启示，照着神所启示的真理你来敬拜他，而不是照着你自己旧有的观念，你混杂的那些观念，说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 我要拜他就是这样子拜法。而是你必须要说，你要很诚心的接受神的启示，照着那个真理来敬拜，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那为什么出埃及记给我们记载说啊，神一心一意要到他们当中要建造会幕，给他们有个地方可以敬拜神，可是摩西都还没下山他们就已经失败了，连那个会幕一根木头都还没有竖起来，他们就已经拜了金牛犊了。就是说人很容易走迷失，除非你一开始有个很敬畏的心，然后愿意很谦卑的去跟随主的话，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走错。所以有这个拜金牛犊的事件，是因为他们受到过去在自己身上那些历史的影响，而且他们没有认真接受神的启示的缘故。那接着下面又有一段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七到第十四节哈。那这个题目在创世纪里面也出现过，这问题用第十四节来表达。十四节这样说，于是耶和华怎么样？后悔。耶和华后悔，耶和华，你如果是 King James Version 是耶和华 repent， 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那为什么导致耶和华后悔呢？就是因为有金牛犊事件。那神，那个是摩西还在山上，他就跟摩西说，我要把这些百姓都灭绝，然后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接着就是摩西就向神说了一番非常合情合理很打动人心的话， 所以第十一节开始就是摩西在神面前的代求哈，这 intercession 他的代求，他就告诉神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把他们都杀了，那岂不是别的国家会笑话吗？会什么什么，就讲了一番非常合情合理的话。当他讲完这一番话之后，圣经接着就说，于是耶和华后悔。那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神会不会后悔？就是说这怎么解释？因为我们一方面 相信说什么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意思就是说，当甚至当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都已经看到，他都已经知道，所以这个金牛犊事件等等所有的事情他都早就已经知道了。那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他会不会说因为摩西跟他讲几句话，他一下子要把他灭绝，然后摩西跟他讲几句话，他一方面一下子就改变心意，就说那我后悔了，我就不做这件事情了。就神是不是因为你跟他讲道理，然后他听了之后说哎有道理，他就 change his mind？ 那可是这里明明看起来就是这样子，怜悯宽容啊。所以我们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全知的神会不会后悔啊？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语言的局限性啊，就是当我们用这个后悔这件事情呢，是用人的话来描写神，那人的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神又是无限的，你用神的人的话来描写神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它描写的完全，所以你光是想到后悔这两个字的话，就会想哎神怎么去后悔，但实际的情况不能用后悔这两个字完全来表达出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摩西向神代求，他听到神要把百姓灭绝，他就跟神说话，那个摩西怎么会想到跟神说这一番话？或者我问说，谁使他有这个感动，然后神谁使他有这个聪明智慧讲出这一番话来？就是连他受到感动，连他讲出这一番话来，也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啊。所以那如果说摩西讲这些话也是受到神的感动的话，那么这个耶和华后悔，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啊。就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工作当中，神要人知道犯罪是很严重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要人知道说他是有恩慈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神是有恩慈的也是严厉的，这两样事情都在。那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比较严厉的那一面，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过去跟你们说过一样事情，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每次当有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你特别就是看到神他严厉的那一面，因为人不晓得敬畏神，人很容易在信仰上做妥协，那神就常常就是很严厉的管教他们，让他们不要走偏了路啊。所以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神是表达说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他要灭绝他们，但他另一方面也让摩西有这个感动，出来这边代求，最后神就存留他们的性命啊。所以这一切其实在神的原来的计划当中啊，只是用人的话来表现出来的话，你从时间上来看原来神是这样子的，后来他改变心念，心怀意念，就说是神后悔了。第十五节开始啊，讲的就是摩西他下山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摩西他下山之后，他就看到这些人在那里胡来啊，所以他很生气，就把那个石板怎么样摔碎。因为那个神的律法已经被破坏了，是不是？所以他把手上的那个石板，他手上那个石板代表是律法，也把它摔碎了。就是说，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说神的律法被破坏了，然后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细粉，撒在水上，让他们去喝啊。对。这中间有一段，就是摩西呢叫说凡是站在耶和华那边的到我这边来， 然后就有利未支派的人过去，然后说你们带上刀，在这个营中走来走去，然后就杀人，然后后来说总共被杀的有三千人。然后这边说什么杀谁呢？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但是神会不会很残忍？请你们看第25节，就是摩西看见百姓放肆，那个放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受控制。摩西人已经来了，已经把那个法板摔碎了，但是这些人还是不规矩，还是继续就是乱下去。那个时候摩西叫人去清理这个整个的营地，那他清理的方法就是叫人去把那些不愿意归属耶和华的人就杀掉。那天杀了3000个人。那我再一次跟大家讲，就是当那个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神的确是很严厉的。那特别是给了那个机会啊，叫他再回来，他还是不肯回来的时候，那些人就被杀死了。所以那天被杀死的人是有3000个人。第33章到34章啊。亚伦，神没有处罚亚伦哈，我不晓得神为什么没有处罚他。你问我，我也不会，这一题我不会啊。我不晓得亚伦为什么没事啊，神就特别存留他的性命。照理说，这个亚伦是很糊涂。君姐，谢谢君姐啊，因为有为他带球哈，对。好，请你们看看第33章开始哈，33章到34章哈，33章里面有几样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哈。第7节哈，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哈。这会幕有几个？会幕有2个哈。这里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会幕，这临时的会幕就那个时候真的会幕还没有建造。但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会幕，是在那个以色列人的营外面的，所以每次那个摩西去的时候呢，他那个神的荣光就充满那个会幕，然后那些以色列人每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就在那边看着摩西走到营外去了，然后看到神的荣光充满那个会幕，然后他们个人就在自己的门口在那边来下拜来敬拜神，然后在那个时候摩西跟神在那里讲话，然后特别有一句话，第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那摩西有没有见过神的面？
没有。
这边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再往后跳几节，跳到第20节，神又对摩西说，怎么样，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讲过几次，说人可不可以看到神的面，人是不能够看到神的面，对不对？好，在约翰福音1章18节有清楚的，就是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示出来，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看到神。摩西他向神要求说，我愿意看到你，他要求看到神的什么东西？好，请看第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换句话说，他不但只是说要看神的面，不只是因为神可以说以一个人的样子出现，或者说他不以一个人的样子出现，只是说在那个会幕临时那个会幕当中和摩西沟通，好像直接说话一样。那我不晓得摩西他到底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跟耶和华面对面说话是什么情况，是真的耶和华显出一个人形来跟他面对面说话，或者是他到那边有听得到的声音直接跟他谈话，就好像人跟人当面说话的情况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是神有限度的来显示他自己。可是摩西他还想要更进一步，所以他向神提出个要求，就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神对他的回答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面，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到我完全的荣耀。但是神有讲了一段哈，就这一段对于我们了解人是否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整本圣经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就是33章后面这一段。因为耶和华就说，当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哈，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见神的面的意思是说，你真的看到神他荣耀本体的真相，看到他完全的荣耀。那见神的背的意思是说，当神的荣耀过去之后，好像你看到一点余光哈 ，afterglow 哈，看到后面的一点点东西，那个是人还能够承受的。有时候我打个比方就说，在神所造的当中，东西当中呢，有些是会发光的哈。那在宇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太阳，在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太阳。那我们看太阳，我们说看过太阳没有？说我也看过太阳，我从小到现在我也看过很多次太阳。但说你有没有真的看到太阳的荣耀？你能不能盯着眼睛，就是看太阳，把它看得很透彻？说不行，因为它太亮了。你一直盯着它看的话，眼睛会坏。那这就好像说神的荣耀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太阳只是神创造万物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东西，但如果要看神的本体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荣耀。那只有将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第34章，第34章里面有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就是对神的自我宣告。这是圣经当中一段很特别的一段圣经哈，就是耶和华在云中降临，跟摩西一起站在西乃山上，耶和华他自己宣告自己的名。所以在第34章的6到7节这样说，这是神自己说，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好，这一段话就是神的自我宣告，他宣告了自己的名，也宣告他自己的怜悯跟恩典。那大部分是讲到神的恩典，可是很多人有问题的是最后那一段。那最后那一段说什么呢？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那问题是什么呢？就说他那个3、4代不是很冤枉吗？说他的后代是很无辜的，可是这个父亲犯了罪，然后儿子要受处罚，甚至孙子也要受处罚，那儿子跟孙子是不是很冤枉？是他们是无辜的，可是神却还是要处罚他们。那我们的问题是出在这里。那对于前面神要施怜悯给千万人的话，大家就没有问题哈。可能前面那一部分问题比较大，就是圣洁的神为什么要施怜悯慈爱给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后面啊。那后面这个，在前面讲到十诫的时候，第20章也讲到同样的原则，说自父及子直到3、4代。它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姐妹，你要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就是这个罪有传染性的，你爸爸犯罪啊，会不会影响儿子？那父亲的罪会传到下一代去，所以你上一代的人在那里犯罪的话，你孩子在那个环境当中生长，他看多了，他知道了，他长大之后很容易就走上一条犯罪的路。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一代传一代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在现代社会也是很明显的，就我们常常看那些就是他在什么家庭长大的了无论是婚姻方面了，或者是其他的吸毒也好了，赌博也好了，各方面的哈，都上一代的人在那边做的时候，那个下一代的人他看多了，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做。那有时候 两三代之内都断不了那个根，就是那个父亲的罪就传给了 给儿子，那儿子他又去做的时候又影响到他下一代，有时候又花个三四代之后才能够把他给扭转过来，所以常常是看到这个罪的那个影响力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犯罪其实不光只是影响到你个人，那常常就是你的儿女也是照样是会受到影响。我们相信神他是公义的，他不是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他也不是以无罪为有罪，他不会说你的后代是非常好然后神就白白的去处罚他们，不会这样子，那一定是说这一代一代的受到那个罪的传染跟影响之后，因为后来的人又犯罪了，神又继续神才去处罚他们。但是大家也要记得前面神讲的说，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个也应用到那个三四代之后的人一样，就如果后代的人他虽然犯罪了，可是他到神面前来认罪，他悔改了，神也照样的为他存留慈爱怜悯，会赦免他们的罪，是一样的道理。第三十四章的后面再一次讲了就是他们到了那个迦南地之后啊，那迦南地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啊。第十三、十四节啊，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啊。你说何必那么，你就别管他们就算了。因为到那个地方那些迦南人要去拜他们的神，你就让他们拜好了，那就留下他们的柱像偶像这些东西好了，为什么神又这么严格规定说一定要去掉这些偶像呢？啊，因为那个东西留下来他们就会受那些的影响，然后他们会跟那些拜偶像的人去交往，跟拜偶像的人通婚，然后后来他们就慢慢会去远离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神就警告他们，那后来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发生了？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并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跟当地的迦南人就合在一起，然后在那几百年的时间当中他们就去拜巴利，就远离了神。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的家里不要有偶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偶像不要给自己留在家里面，那我再跟大家讲，那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你把它留下来也不能帮你什么，但是对你有坏处。有人常常就为了这件事情总是要来跟我 argue， 我就有时候就打一个比方 说给他听啊，因为有些人他以前是拜偶像的，说这像什么呢？你在你家里还放了一些偶像，你说我也不拜他，我就是摆在家里面就摆一摆，就是或者是挂一挂，有的是画的，有的是雕刻的，就摆一摆挂一挂。我现在是真心是信神的，但是这些是我以前有的，我把它丢掉也不好，我就摆一摆挂一挂，艺术品嘛，好看嘛还是怎么样？我常常跟他们打一个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呢，神跟我们的关系啊，有时候就像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哈，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哈，所以我们就打这个比方吧，就说好比有个人呢，他那个以前他是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啊，但后来呢，他结婚了，不是当初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后来他真的他爱另外一个人跟他结婚了，啊，两个人就成为夫妻，就住在家里，但是呢，他在他家里呢，他把他以前男朋友的像挂在那上面。或者还有一个他男朋友甚至有个雕刻的像，他这边挂一个那边摆一个，然后他跟他的先生说，我已经爱你了，我不爱他了，这个只是艺术品，这边摆一摆。然后他的丈夫每次这边走过去说，看到这边挂一个另外一个男人的像，那边挂一个，那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呢？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你说你已经结婚了，你挂以前的情人的像在家里干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那个必要。那从那个属灵的观点来说，你存留这些东西只会使你的心 不是固定下来去跟随主。所以基督徒你已经信主的话，家里不要留这些东西，就算是那些艺术品，就天下的艺术品多的是，不一定非要它不可，就是尽量把它们都避免掉， 都除去掉。那些应该就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如果那个西方，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拜维纳斯的啊，对。但是什么弥勒佛呀，福禄寿啊，或者什么，或者甚至有其他的一些话，就是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对，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啊。要看。佛经上的两句话写得很好，你把它挂起来是吧？开始最好还是不要，希望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出差不多同样意思更好的两句话把它挂起来，最好在我们家里面比较纯净一点哈 ，make it simple。嗯，Angelina。哦，那个龙的问题，我们要另外找个时间来讲啊。说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龙像到底它是不是一个一个偶像，是不是？我以前真的就是有个弟兄，我认得的，他真的就是，他花了几千块钱买那个红木家具，上面是有龙的。后来他信主之后说那个上面有龙，那有人告诉他说那龙代表是魔鬼，然后家里不可以摆那个魔鬼，他就把那几千块钱的红木家具拿回那个家具店去，说不要了，不退钱的，说我不要了，几千块钱送给你了，不要了。我基督徒家里可不可以有那个龙的像？糟糕了，我是属龙的。是不是属魔鬼？那中国人那个龙跟那个圣经上讲的那个龙不是同一个龙哈，然后不同的东西，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那个家具上有什么那些龙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个倒还没有关系哈。但是有些很明显的是在我们中国民间是一个偶像的东西的哈，你大家都知道，也不必就是你看的东这个你晓得是有人在拜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就尽量去避免就是了。好，第三十五章开始啊，有一个就是摩西回来之后，然后就要他们为这个建造会幕来聚集这个材料，他们就大家来奉献哈，他们就奉献这些材料，最后都东西都已经够了哈，够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来建造这个会幕哈。第三十六章开始就详细描写他们建造会幕的过程。那一般人就是看到这里会比较不耐烦，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一遍了，现在又讲一遍，那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它那个顺序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但它那个指示本身的话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那弟兄姐妹有一个原则，就是神的话它不轻易重复，圣经虽然很厚，但它其实是非常精简的一本书，它只捡重要的来说，所以很多话神是不重复的。但是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大的重复就是在这个建造会幕上面，这个三十六章到四十章这五章的是跟前面那五章是重复的，从前面二十五章到三十章跟三十六章到四十章全部都是讲的那个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两个唯一的不同就是前面那是建造会幕的 instruction， 是神给他的指示，那后面是说他实际上去盖的时候是怎么盖的。那为什么你们看到重复呢？因为非常的重要， 那会幕哈，这个敬拜中心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要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的重要性，而且那东里面每样东西有它的意义存在。然后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那个以色列人后来啊，哎，就真的是照神的话去做了。神怎么吩咐他们怎么做，他一点尺寸都没有差。神他就 exactly 神怎么告诉他的，他就怎么照出来，他中间一点都不敢去改，就照着完完全全遵守神的指示就照出来。这中间其实有传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们开始学习要遵照神的指示去做事情，所以每一个连那个小的那个家具那个什么的，他们都完完全全照神的规定去做的。该用金的他不敢去用银的，该用铜的他也不敢去用银的，他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完全是照着神的启示，他就一样一样的去遵照而行，就做出来了。所以当他造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完全是照神的吩咐所造。这个会幕啊，神的这个会幕有他的意思，就是他把天上的样子启示给我们，将来我们到天上去那个敬拜神的那个样子跟地上这个会幕的启示是有关系的。啊，后来到所罗门他去造圣殿，那个圣殿他基本上也是照着这个会幕的样子，他重新又造了一遍。你看这会幕的那个至圣所，它是十肘乘十肘乘十肘，是一个立方体。你去看所罗门造的那个圣殿的那个至圣所，是二十肘乘二十肘乘二十肘，也是一个立方体，只是它的 dimension 变大了。那它那个尺寸是一样的，那比率是一样的。而那个圣所跟至圣所总是在那个整个的那个 structure 里面是最高的那一部分，它里面放的那些东西啊，那个法柜也好，是这个陈设饼的桌、金灯台、金香炉等等，完全是照神的规定。然后这每一样东西都代表它特别的意思。那最后这些意思哈，就是旧约这一切的东西是表示说将来，将来是真的。旧约只是跟我们先看到它的 picture， 它的照片。然后将来一切都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耶稣就代表是神的会幕，因为神的会幕的它最终极的意思就是说，神愿意到你们中间来跟你们住在一起，神愿意与人同在。那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就是到了耶稣的身上才把这一切都成就了。然后那些各样的东西，那些器具的意义都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跳到第四十章啊，第四十章哈，看第四十章之前，先看第三十九章的最后一节哈。三十九章第四十三节这样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就是他 repeat 了这么多，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句话，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到他们遵照神的话去做了之后，就给他们祝福。第四十章就是他们把这一切东西他那些 component 那些 parts 全部都做好了。那个四十章就是把他们把那个会幕给立起来，就把它给合在一起放起来。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说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所以距离他们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是整整一年了。你记得他们是第一年的正月十五那天出来的，就几乎差不多可以说是整整一年了。第四十章就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安放的那些那个程序怎么样，先放什么先放什么。那中间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用那个膏油去抹中间的每一样东西，目的是要使那些东西当他抹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是分别出来给耶和华的，这个东西是分别出来给耶和华的，那就是成圣的意思，就献给神了。所以在正月初一那一天立起来。跳到第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他就安放那个帐幕。第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我要跟大家再看 一节圣经，是在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八章，请翻到后面啊，列王记上第八章。好，第十节啊，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八章是说所罗门把圣殿盖好了，盖好了之后把约柜抬进去，就是那个圣殿完工最后的一个步骤都做完了之后呢，在第十节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跟当初他们立会幕的时候一模一样，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当圣殿盖起来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还有一次神的荣光充满是什么时候？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有三次啊。第一次就是那个会幕一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第二次就是所罗门盖圣殿，圣殿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然后第三次，以弗所书这样讲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讲的就是教会啊。当耶稣来了之后，成立教会，那教会就变成是神的殿，神用他的荣光充满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不会充满我们这个房子，或者我们下面那个大堂，你不会进去的时候发现，哎，今天怎么大堂突然发光，大概神在里面啊。但是神会充满教会，那教会是谁呢？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第三次的充满，神不是充满那个地方，而是充满那个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希望是被神的荣光所充满的教会。有人很有趣，他们就去算什么这些人奉献的金子跟银子。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数量上的换算啊，第三十八章说他们为会幕中的金子，这个金子用来包裹器具啊等等，说总共是29个塔连德跟730个舍克勒，因为这都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单位，我们又不晓得那塔连德和现在是多少，一个塔连德等于75英镑，一个英镑等于多少盎司 ？OK。就是一英镑是16盎司，所以75英镑等于1200盎司。那一个舍克勒是等于0.4个盎司，所以29塔连德730舍克勒，合起来是35092个盎司。有人在算它的价值，现在一盎司的黄金是多少钱？600。你们了解市价的告诉我，可能差不多600块左右，695块，那就差不多将近700块，所以你把35000个盎司乘以700，那和现在是差不多多少？两千多万。在当时他们在那里漂流来说的话，这是很有价值了啊，他们是奉献给神的这些啊。好，我想我这一部分就先讲到这里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看完了这个出埃及记，有些弟兄姐妹来的稍微晚一点，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要看利未记，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把利未记看完。利未记有27章，你如果可以把利未记读完的话，其他的圣经任何一本书你都读得完。然后再一次提醒大家，就下礼拜天改时间，所以你们会少一个钟头，那希望大家按照计划来读利未记，把它读完。你们读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一下，总共有几个记，然后这些记 有什么特性。我以前给那个香港的浸信会出版社，他们出本书里面叫我写了几篇文章，我全部都是写利未记里面的献祭。利未记是蛮有趣的一本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蛮枯燥。我听过一个故事啊，那美国有个牧师，他去拓荒，他去开始一个教会。他说啊，我开这个教会呢，我要证明一件事情，我要证明这个教会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就决定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教会开始的第一年，我要讲利未记。啊，每个礼拜天早上他就是讲利未记，足足讲一年。他说这个利未记都是没有人要听的，但是我去讲道也不讲什么幸福快乐，但全部都是讲利未记。啊，我讲一年利未记下来，啊，人数还增长，这就证明说一定是神的工作。结果他真的就讲了整整一年的利未记，然后一年之后他们教会 celebration 哈，大家大庆祝哈，因为那个教会增长得很快，这些人都来听利未记哈，所以有人要听神的话语。那我跟大家希望利未记可以祝福你们哈，你们能够花这三个礼拜的时间把利未记读完哈。那我就提前几分钟结束，因为我10:30的时候到楼下去给他们守主餐。现在可能还有2-3分钟时间，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稍微回答一下。